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凯西·奥姆斯比有一个成功的故事。他是北卡罗来纳州州立大学的高材生，是一位医学院的预科学生，他还是全美长跑运动员。1986年4月，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长跑比赛当中，他刷新了美国10000米的大学生运动会记录。不仅如此，他还是全国大学体育协会3000米、5000米和10000米这三个项目的冠军。他是个知名人物，对于这个21岁的大学2年级学生来说，一切都称心如意，心想事成。然而他还是有点不对劲的地方，而且非常危险。他变得非常痴迷于获胜。在1986年6月份的第一周，他参加全国大学体育协会的10000米冠军赛。在跑到6500米的时候，他突然退出了比赛。当时他感到特别心灰意冷，筋疲力竭。他生命的意义突然好像变得清晰了。只是在赢得一场比赛，其实对他来说毫无意义。于是他转过身，跑出了体育场，跑向2个街道以外的一座桥，然后从10几米高的桥上纵身一跳，摔在了下面的河滩上。如今他胸部以下全身瘫痪，凯西·奥姆斯比永远也不可能奔跑了。西雅图时报在1986年6月11日刊登了一篇文章，文章问了这么一个问题：还有多少其他运动员正在痴迷于获胜而走向那致命的一跳呢？圣经借着对很多主要人物失败经历的记录，向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证明了圣经是出于神的启示，是真实可靠的。否则的话，如果是人编造出来的故事，那一定会把每个主要人物的致命缺陷隐藏起来。约翰是西门彼得在世上最亲密的三个朋友之一，他写下了受神默示的这段经文，记录了彼得的失败经历。作者约翰顺从圣灵的启示，毫无保留地记下了他的好朋友的失败，这个记录也将保存到永远。在我们学习这个被称为约翰福音的记录时，我们已经看到了彼得就像是一个骄傲强壮的运动员，痴迷于获得胜利，他吹嘘自己永远也不可能失败。然后我们看到他被后来所发生的事情完全吓傻了，跌倒了。经过这么一折腾，我们都在想，彼得还能再爬起来吗？这个故事有个皆大欢喜的结局，约翰也记录了这个美好的对彼得的挽回，使得彼得恢复了与神相交的关系和服侍。这真是一个神为了他的荣耀如何来挽回和使用破碎的人、破碎的东西和破碎的心的一个故事。那现在就请大家打开圣经，翻到约翰福音所记录的这个极其美妙的故事。这是在第21章，约翰福音第21章。 我们先看第12-14节的内容。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接下来是神与人之间最不可思议的一段对话，记录在第15-17节当中。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为了能更好的理解和应用这段经文，我们把它分成三段，每一段都是耶稣和彼得之间的一个对话，包括了一个问题、一个回应和一个命令。第一个问题，请大家再看一下第15节的第一段对话。第一个问题是这节经文中间的部分，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有好几个原因使得这个问题带给人们很多思考，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里面的比较，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中文标准译本和现代译本把它翻译为，你爱我胜过这些吗？那么耶稣说这句话是在跟什么做比较呢？这些是指什么呢？比什么更深或更多呢？对此人们有三种解释。第一种解释，你爱我胜过这些渔网吗？胜过打鱼吗？胜过你的家族产业吗？换句话说，就是你愿意为了跟从我，遵行我的旨意，而放下你的职业，放下你世代相传的家族手艺所带给你的安全感吗？这是第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你爱我胜过这些人吗？这些都是你最亲密的朋友，你的关系是深深地扎根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的，你愿意离开这些你所爱的人来跟从我吗？第三种解释是，你爱我胜过这些人对我的爱吗？我相信这是当时主耶稣的意思，也就是你爱我胜过这些人对我的爱吗？在马太福音第26章21节，耶稣在楼上房间里曾经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门徒们在第22节都说，主，是我吗？然后耶稣在第34节告诉彼得，你要三次不认我。而彼得在第33节和35节回应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彼得是在说，就算这些人中的每一个都不认你了，主啊，我对你的爱要远比他们深得多，强烈得多。我是不可能不认你的，我才是那个真实可信的人。所以耶稣说，好吧，彼得， 那现在你爱我胜过这些人对我的爱吗？你真的是真实可信的人吗？另外，这里的爱这个词，耶稣用的是希腊语中的 agapao， 是指理智上的立定心意的爱，是指无论发生什么都会信守承诺的爱。这个词用来表达丈夫与妻子之间的那种委身，也常常用在神对人的爱上。所以耶稣是在问彼得，彼得，你对我真的是那种坚定不移的爱吗？你对我的委身不会动摇吗？在我们结束这第一个问题的讲解之前，我能问大家一个问题吗？如果耶稣在一个火堆旁与你谈话，他问你，你爱我胜过这些吗？对你来说，这些是指什么呢？会不会是你的孩子？你爱我胜过爱你的孩子吗？会不会是你的健康、你的配偶、你的职业、财富、地位、爱好等等？当神把其中的某一个拿走了以后，你的反应就是衡量你对神是一种什么样的爱的最好方式。我们再来看第一个回应，请大家看第十五节，这是彼得的第一个回应。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有意思的是，彼得在这里用了另外一个不同的爱字来回应，就是希腊语中的 phileo， 在我们中文的翻译当中我们看不出这个区别，都是爱字，但实际上彼得和耶稣用的是不同的爱字。 phileo 这个词的意思是兄弟间的爱，很深的情感，是这样的一种爱。彼得此时似乎已经非常谦卑，他说，主啊，我曾经吹嘘过要对你至死不渝，而现在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我的软弱，都更能感觉到我的有限，都更害怕再说夸大的话。主啊，我现在对你的确是有一种强烈的爱，有很深的情感。接下来耶稣给了彼得第一个命令，在第十五节的最后部分，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告诉彼得要喂养他的小羊，意思是说这些在信心上还很幼小的羊很容易走失方向，你要好好的照管他们。从这段经文里我观察到了三个这样的事实，有三个事实。第一，羊是属于基督的，不是属于教会的。羊是属于基督的，不是属于教会的。在这三节经文当中，每一节耶稣都给了彼得一个命令，而且都用了表示从属关系的代词，也就是所有格代词。第十五节，喂羊，我的小羊。第十六节，牧羊，我的羊。第十七节，喂羊，我的羊。羊是属于基督的。第二，牧师是有可能担当这个职分却不喂养群羊的。牧师有可能担当了这个职分，但是却不喂养群羊。既然耶稣叮嘱彼得喂养群羊，那也就意味着不是每个牧者都牧养群羊，否则他也没有这个必要去叮嘱了。很多牧师只是一个专业人士，而不是个牧者，因为他们从来不牧养群羊。牧师这个词，它的字面意思是喂食的人，提供食物的人。耶稣是在说，彼得，你要确保履行你的职分，喂养群羊。第三，基督对他的群羊 非常的关切，基督非常关切他的群羊。这段经文不仅解释了属灵带领者应该发挥的作用，而且还显明基督对他的群羊非常的关切。第十七节的那个命令，喂养我的羊，可以翻译为照顾我的心爱的羊。所有进行教导和喂养的人，主都会给予特别的夸奖，而对于那些进入牧养侍奉的人，还会有更加特殊的奖赏。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在基督的心中对他的群羊有一种特别深切的关怀。实际上，旧约圣经中有一些对以色列人语气非常强烈的指责，就是针对当时的带领者的，针对那些带领以色列群羊偏离正路的祭司和先知，使得群羊得不到属灵上的喂养，缺乏对他们的教导。有很多的牧师或者圣经教师将来会丧失他们的奖赏，因为他们把交托给他们的群羊没有带领到神的话语的肥沃草场，而是引到了寸草不生的荒野。雅各就警告那些新约时代的带领者们，在雅各书第三章第一节，他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就此，耶稣和彼得之间的第一段对话就结束了。耶稣在第十六节问了彼得第二个问题。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我们在往下看之前，有两点大家需要注意。首先要注意，在这第二个问题当中，耶稣不再拿爱去做比较了，他没有再去提我们前面分析的那个这些，我相信也没这个必要了，因为彼得已经明白了。那天晚上他拍胸脯做出的保证，和后来不认主的情形，已经让彼得的良心备受煎熬了。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主耶稣用他原来的名字西门来称呼彼得，这毫无疑问会引起彼得格外的注意。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回到约翰福音第一章，来看看第四十到四十二节的内容。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四十到四十二节。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西门儿子，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这个翻译为看着的这个词，耶稣看着他，描述的是一种全神贯注的看，盯着看。新译本翻译的比较好，说耶稣定睛看着他，也就是说耶稣不仅在看着他，而且是眼睛一眨也不眨的在盯着他看。然后耶稣基督展现出他特殊的权柄，对西门说：我要把你的名字改了。名字在当时一般都体现了一个人的某种特点或者是个性。耶稣说：我要把你的名字改成石头。因为彼得的意思就是石头。耶稣要借着这个名字所表达的含义是坚强有力，不可动摇，始终如一，忍耐而又节制。彼得对此倒没说什么，这其实也不奇怪， 他那会儿肯定已经是目瞪口呆，说不出什么了。但这其实好像不符合彼得的个性。大家都知道，彼得不是一个少言寡语的人，他总是张口就来。彼得虽然有了这么个名字，但他还真不像个石头。他的情绪很容易一触即发，嘴总是比脑袋来得快，常常是不加思索脱口而出。他总是在脾气、志向和保持前后一致等等这些方面在挣扎着。他想成为耶稣的门徒吗？真正的问题是，西门真的愿意被脱胎换骨的改变吗？我们有太多的人以自己的性格为借口而没能成为耶稣的门徒。耶稣基督从来不会给你任何借口，也不会接受你的任何借口。他的确提供了一个非常激进的交换计划，这个被称为门徒训练。在这个计划当中，你将不得不承认你的罪、你的失败和过错等等。在1992年，德克萨斯州教育局审核并通过了一套新的公立学校的教材。有一群学生家长，因为从孩子向他们反馈的信息来看，对这套教材里的内容觉得很不放心，于是他们自己审核了一下这套教材。结果他们发现出了231处的错误，其中有些错误是非常的奇葩，比如拿破仑赢得了滑铁卢战役。我们都知道滑铁卢战役是拿破仑输得最惨的一次，但是这套教材说拿破仑赢得了滑铁卢战役。还有杜鲁门总统在朝鲜扔下了原子弹等等，错的简直是太离谱了。于是他们要求教育局对此予以解释。教育局再次仔细研究了这套教材，发现里面的错误要比家长们发现的还要多。后来家长们又陆续发现出新的错误，最后在这套由培生出版公司、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莱因哈特和温斯顿出版公司联合出版的教材当中，竟然总共发现出5200处的错误。对于这个结果，出版商该如何回应呢？其中一个出版商的发言人这样辩解说，除了这些错误之外，每个人都会同意这是他们见过的最好教材。这也是成为门徒让人感觉不舒服的地方，我们所有的毛病和需要改变的地方都会暴露出来，我们的品格问题、我们的个性问题、我们的言语等等。很多人从来没有被赋予喂养群羊的使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从来也没有与主耶稣一对一的交过心，让主显明他们身上最致命的缺陷。彼得的难题是，他要相信他真的是他的新名字所赋予的那个含义，他是石头。耶稣正在教导他，如果不是出于他的力量，彼得只不过是一块散落的沙石。所以当耶稣基督用彼得以前的名字称呼他时，西门，你爱我吗？这里所传达的信息既清晰又让彼得感到痛苦。那么彼得是怎么回应的呢？对于彼得的第二个回应，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21章的16节的中间部分。21章16节的中间部分，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紧接着在这一节的最后部分，耶稣给出了他的第二个命令，你牧养我的羊。牧养的意思是看顾、照看。耶稣说，你要做一个我的群羊的牧者。 这些羊都是小羊，在信心上还不成熟，所以要照看他们，保护他们，看顾他们，还要带领他们。我们现在来看第十七节当中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这里在用词上有一些变化，在中文译本当中很难翻译出来，请大家来看第十七节。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主耶稣使用的词是彼得所用的那个爱，也就是 phileo， 而没有再用 agapao 那个词。耶稣是在问彼得，你对我的感情很深吗？对于彼得来说，这个时刻真的是非同寻常。我相信这个问题让彼得感到很忧伤，因为有两个原因。第一，耶稣改变了所用的词，表达了我刚才复述的时候所说的意思，这让彼得很受触动，也让他彻底的谦卑下来了。第二，这个问题耶稣问了他三次。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对于彼得的第二个回应，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的十六节的中间部分。二十一章十六节的中间部分，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紧接着在这一节的最后部分，耶稣给出了他的第二个命令，你牧养我的羊。牧养的意思是看顾、照看。耶稣说，你要做一个我的群羊的牧者。这些羊都是小羊，在信心上还不成熟，所以要照看他们， 保护他们，看顾他们，还要带领他们。我们现在来看第十七节当中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这里在用词上有一些变化，在中文译本当中很难翻译出来，请大家来看第十七节。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主耶稣使用的词是彼得所用的那个爱，也就是 phileo， 而没有再用 agapao 那个词。耶稣是在问彼得，你对我的感情很深吗？对于彼得来说，这个时刻真的是非同寻常。为了帮助大家理解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我来给大家把他们的对话复述一下，大家听起来会更明白一些。主耶稣说，好吧，彼得，你能给我的最好的东西就是深厚的感情，我很高兴你也用了这个词，因为我们都知道你一路走到今天这个时刻，如果你还说对我有至死不渝的爱，那你还是跟上次一样，只不过是在吹牛而已。这么说吧，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真的对我有很深的感情吗？说白了，至死不渝的爱谈不上，但起码还是有很深的感情吧。我相信这个问题让彼得感到很忧伤，因为有两个原因。第一，耶稣改变了所用的词，表达了我刚才复述的时候所说的意思，这让彼得很受触动，也让他彻底的谦卑下来了。第二，这个问题耶稣问了他三次。我们来看看第十七节的中间部分所描述的当时彼得的心情。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彼得三次不认主，这在马太福音第26章当中有清晰的记录。马太福音第26章在第70节，彼得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在第72节，彼得又说，我不认得那个人。在第74节，彼得第三次不认耶稣，说，我不认得那个人。路加福音在第22章的61到62节记录了这样一个细节，就是当时彼得的目光穿过院子去看耶稣的时候，正好耶稣回头看了他一眼，两个人的目光就这样在空中相遇了。对彼得来说，那个时刻该有多么痛苦，我们实在是无法想象。随后他就跑到院子外面痛哭去了。而现在在这个炭火旁，耶稣三次问彼得，彼得，你爱我吗？耶稣的话语萦绕在彼得的心头，使他愧疚不已，心里非常难过。有意思的是，耶稣其实可以问彼得很多其他的问题，比如，彼得，对你做的这件事情你感到难过吗？彼得，你真的悔改了吗？彼得，你愿意为此道歉吗？彼得，你能答应以后再也不会对我不忠了吗？没有，这些问题耶稣都没有问。耶稣实际上只问了一个问题，彼得，你爱我吗？这就是底线。这是否也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底线呢？弟兄们，如果你对自己的妻子不忠，那是因为你不爱耶稣基督。同学们，如果你在考试当中作弊，那是因为你不爱耶稣基督。朋友们，如果你因为别人对你不好而发怒，那最终是因为你已经把你的视线从耶稣基督的身上移开了。 你们知道我们该做什么吗？不要花太多时间去祷告神，让我们可以更多的去爱我们的配偶、孩子、房子、工作和我们的服侍，而是应该花更多的时间祈求他帮助我们更爱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因为当你发自内心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你自然会去爱你周围的人。这些事情都很好，但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莫过于遵行马太福音第22:37给我们的那条最大的命令，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彼得的第三个回应是在第17的中间部分，彼得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彼得的这个回答显明他已经有了很大的长进，之前他曾经想让主相信他其实并不了解彼得心里想的是什么。主啊，我来告诉你，我心里对你是一种什么样的爱。然而到了这会儿，彼得直接就承认基督是无所不知的。他说，主啊，我所有的事情你都知道，没有你不知道的事情，你知道我对你有很深的感情。最后一个命令，也就是第三个命令，是在第17的最后部分，耶稣对彼得说，你喂养我的羊。这里的喂养这个词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提供食物，这里的羊这个词在希腊语中是指小羊。这句话也使我很有感触，同样耶稣完全可以让彼得做很多其他的事情，比如彼得去建立我的教会，彼得向世界传福音，彼得培训带领者为将来做准备，彼得我走了以后你要每天祷告，彼得你要常常的背诵经文，或者彼得你要给教会做一个好榜样。耶稣没有给彼得下达这样的命令，而是对他说，彼得，我要你照顾好我的小羊。这个命令也许包含了我刚才提到的那些内容，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是不要让这些羊饿肚子。耶稣基督正在预备破碎的彼得，好让他将来投入到服事当中。现在我要暂时离开那个温暖的炭火旁正在进行的谈话，回到你我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坦白地说，耶稣基督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破碎的门徒。什么是破碎呢？破碎是个什么样子呢？如果我感觉神一直在我的生命当中做工，那么我算不算是神所需要的那种破碎的门徒呢？下面我就来讲讲破碎的三个特征，帮助大家来理解这个概念。破碎的第一个特征，就是真正意识到耶稣基督知道你所有的事情，但他依然爱你。你要真正意识到耶稣知道你所有的事情，但他依然爱你。耶稣知道你最糟糕的一面，但他还是爱你。有一位作家是这样描述基督的全知性，他说，如果他并不知道所有的事情，那其实很麻烦，因为你会害怕你隐藏的那些坏事儿哪天会突然暴露出来，让神大吃一惊，然后他就不再爱你了。神会说，哇，看看你都干了些什么，这个罪太可怕了，我过去不知道你还干过这个，太可怕了，一切都会改变了，我再也不想跟你有什么关系了。所以大家听明白了吗？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发生，你永远也不可能让神感到意外。对于彼得来说， 在他为自己不认主的罪而流下伤心痛悔的眼泪时，这就是他开始成长的标志。还有一点，因为耶稣基督知道彼得的所有事情，他也知道我们的所有事情，那么他自然就知道我们将来的事情。他可以看着我们把我们的名字改成石头，或者改成仁慈、同情、真诚、勤奋、关爱、谦卑、受教、有意向等等。那么破碎的第二个特征就是懂得，如果没有超自然的改变，就永远不可能在自己的身上彰显基督的品格。如果没有超自然的改变，就永远不可能在自己的身上彰显基督的品格。我们必须要改变一个观念，就是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有那么一点点像他就行了。我们必须懂得，神没必要在我们的身上只是在这里或那里打磨一两下，做出一点改变，然后就说就这样吧，完成了。我不在乎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当时是一个多么有道德、多么正直、多么有教养的人，你的驾驶记录有多么干净，或者你的孩子得了多少个第一，这些都不重要。要知道，无论那个时候你我有多好，我们都一丁点儿也不像我们的救主。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当我们唯独信靠基督而得救的时候，就在那一刻我们成为了神的孩子。也只有在那个时候，我们转变成神的儿子的形象的过程才刚刚开始。我们现在依然处在这个转变的过程当中。我的孩子们有一种玩具叫做变形金刚，可能弟兄姊妹们还有一些印象。在刚买来这个玩具的时候，这个东西看起来就像是其他普通的机器人玩具一样。但是当孩子把它从包装盒里拿出来，熟练地把他的胳膊往后一扳，把他的头按在胸脯的空档里，然后就这样玩具在他的手里上下翻飞，看的人简直是眼花缭乱。结果三下五除二，这个机器人就变成了一个大卡车，看得我都目瞪口呆。在包装盒里的时候，它看起来可一点也不像个卡车，但它就这样改变形象了，所以也被称为变形金刚。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属灵生命在成长的过程中出问题，部分的原因就在于我们还没有完全相信我们要有非常大的改变才能看起来像基督。实际上，我们的头、胳膊、腿、心、意识、愿望、个性等等必须彻底的重新塑造才可以。我们说的是根本性的改变。耶稣基督不会忽略你品格方面的毛病，他不会对你的怒气和坏脾气轻描淡写的一带而过，他不会对你的不忠、成瘾、谎言假装看不见。不要找任何借口，痛痛快快地承认，这就是你自己的责任。对于不能担当该承担的责任，托尼·坎波罗曾经举过一个很形象的例子。他说，在一个很经典的洗衣液的电视广告上，丈夫的衬衫领子很脏，他那可爱的妻子试过了所有的办法都洗不干净，唯独用了这款洗衣液后破涕为笑。坎波罗说，你看，有个明摆着的问题，这个广告就一直也没有问，就是这个丈夫为什么从来都不洗他的脖子呢？他应该担当起他自己的责任来。这是个很形象的一个例子。弟兄姊妹们，做耶稣的门徒最基本的一点是，如果你想在他里面成长，那你就必须愿意为了必要的改变而承担责任，让神来暴露出你的罪、你的缺陷和软弱，而不是找借口去掩盖。 如果你想在它里面成长，那你就必须愿意让神把这些放在你的眼前，去面对这些问题。在自己的阴暗面和问题都完全暴露的情况下，愿意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以刚刚够用的能够让你活下来的那个属灵的麻醉剂，让神给你做一次超自然的大手术，来彻底的改变你。那破碎的第三个特征，就是对自己的失败不知所措，但同时因他的信实而备受鼓舞，知道自己完全的缺乏，同时又因为他完全的爱而彻底谦卑下来。这就是破碎的第三个特征，对自己的失败不知所措，不知道该怎么办，但同时呢，因为神的信实呢而备受鼓舞，完全知道自己的缺乏，但同时呢又因为他完全的爱呢而能够彻底的谦卑下来。在双目失明长达20年之后，苏格兰的福音布道家乔治·马德胜这样写道：哦，那不肯放我的爱，疲倦的我今安息于你，我把所欠余生归还，好使他在你这深海能以更为丰溢。这就是我讲到的破碎的三个特征。第一，你要真正意识到耶稣基督知道你所有的事情，但他依然爱你。第二，要懂得如果没有超自然的改变，就永远不可能在你自己的身上彰显基督的品格。第三，对自己的失败不知所措，但同时因他的信实而备受鼓舞，知道自己完全的缺乏，同时又因为他完全的爱而彻底的谦卑下来。这就是破碎的三个特征。破碎的彼得被赋予了使命，那么他从中学到了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同情与关怀。彼得学会了同情和关怀其他人了吗？哦，当然。在彼得前书3:8-9就清晰地显明了彼得在这方面的品格。彼得前书3:8-9说：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在彼得前书的5:2也显示出彼得对他人的关怀：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彼得学到的第二个就是谦卑。那彼得领受了谦卑的重要性吗？彼得之前曾经说：主啊，他们所有人都会抛弃你，但我绝对不会，我是用特殊材料造成的，不像他们，没有人能像我这样爱你。但是后来的彼得，在他的第一封书信彼得前书5:5当中说：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彼得其实是在说，神赐恩典给那些破碎的人。水门事件当中的一个主要人物查克·寇尔森这样写道：我生命中真正能留给后人的遗产，是我经历过的最大失败。我曾经是被判有罪的人，我被关进监狱是我最大的羞辱，但这也是神大大的使用我的开始。神为了他的荣耀，选择了一个在这样的经历中 无法荣耀自己的人。那么在取得一些成功之后，彼得是不是又开始骄傲了呢？后来人们和其他使徒在看着他的时候，他会不会洋洋得意地说，啊，没错，那会儿呢我是对主不忠，不过现在我可是石头彼得了。彼得会这样说吗？看起来不是这样。在彼得所写的最后一句话，也就是彼得后书3:18当中，彼得说，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彼得的失败不是致命的，但是他从破碎的经历中学到了功课，而且当他最后破碎的时候，他终于明白了大卫所领受的。大卫在犯下了那个可怕而又可悲的罪行以后，在诗篇第51的第17当中写道，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你现在也处在破碎的过程当中吗？神是不是也让你经历一些艰难、挫折，甚至完全的失败呢？好消息是，如果你在经历痛苦的过程当中，能够听进去我前面讲的这些话，就是神会赐特别的恩典给那些破碎的人，神特别愿意使用这样的人，对他们给予最多的关注。他们是那些在神的炭火旁的人，学习着，成长着，正在与神建立着更深的关系。斯布珍曾经说，当我们的小船在神至高无上的威权的小岛上触礁的时候，那也正是我们属灵生命最好的时候。最后，我想用福音布道家海夫纳的话来结束我今天的讲道。他说，神使用破碎的东西，是打破了的雪花石膏瓶散发出了迷人的香气，是破碎了被松动了的土壤长出了庄稼，是破碎了的云彩降下了雨水，是磨碎了的麦子做成了饼，是破碎了掰开的饼给人加添了力量。神使用破碎的东西，你愿意现在就举起你破碎的心来就近他吗？把你破碎的心作为降服和顺服的祭物献给他吗？你是否愿意在心里这样说，我愿意被破碎，我愿意改变，我愿意面对并且回答这个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最难回答的问题，主啊，我真的爱你吗？我愿意学习这些功课。主啊，你知道所有的事情，关于我的任何事情你都知道，你知道我真的爱你。亲爱的天父，我们不知道当主耶稣亲自问我们你爱我吗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该怎样回答。你知道我们的光景，你也知道我们的属灵生命处在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你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一切的污秽，但是你依然爱我们。亲爱的天父，当我们挣扎在自己的罪恶当中，当我们受到各样的艰难而心灰意冷的时候，我们渴望能够在你的面前完全的敞开，带着一颗完全破碎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因为忧伤痛悔的心你从来就不轻看，唯独在那样的时刻，我们才有可能完全的放下自己，才有可能完全的交托在你的手里，让你来改变我们，来塑造我们。唯愿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那个美好的时刻。 感谢天父，听孩子们的祷告，都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